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菲律宾总统府颁布备忘录通告，放宽对政府官员同台湾交流的严格限制，以扩大吸引台湾投资同发展经贸合作的机会。根据菲律宾政府公布资讯网公布的总统府第82号备忘录通告，菲律宾决定放宽1989年时任总统艾灰诺夫人第313号行政命令所定的官员与台交流限制。第313号行政命令原禁止菲律宾所有政府官员访问台湾、接见台湾官员，或在未经外交部批准的情况下与台湾进行官方交流。在新的备忘录通告之下，除了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之外，其余政府官员如果为经济、贸易和招商目的，可在使用一般护照、不使用官方头衔的前提下到台湾，但相关政府官员赴台之前，需先和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协调。这个意味着菲律宾政府官员今后访台，只需要知会马尼拉经济文化办事处，而不再需要菲律宾外交部批准。日前，随着俄罗斯经济增长减缓，以及对汽车、电子产品和家电等大型消费品的需求下跌，俄罗斯由中国入口商品的总量出现减少，而这个时候北京正面临美国关税带来的巨大贸易压力。据路透社报道，自西方国家因俄罗斯在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而对它实施制裁后，俄中贸易急剧扩张，2024年达到创纪录的17400亿人民币。而根据俄罗斯礼拜公布的海关数据，2025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由中国的入口总额是227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跌 6.9%。 数据显示二月入口总额只是58亿美元，是2022年6月以来最低，三月虽年增 1.9%， 但总额只有不到78亿美元。三位接受路透社采访的分析人士表示，俄罗斯经济降温，加上中国产品主导的市场出现饱和，是导致需求下跌的部分原因。外界对西方品牌可能重返市场的期待，削弱了消费者对汽车、电子产品和家电等中国商品的购买意愿。礼拜一，美国副总统彭斯展开对印度为期四日的访问，启动了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一系列高层会谈，聚焦经济、经贸和地缘战略合作。目前正值美国总统川普对印度出口商品暂停加征对等关税的90日期限之内，曼斯此行的一大目的，即是为了推动美印贸易谈判，争取在期限内取得突破。一位新德里官员话俾彭博社知，双方将在这个礼拜针对特定领域进行贸易谈判，目标是在五月底之前达成协议。印度近年积极向美靠拢，在川普宣布全球关税计划之前，印度已经在2025年2月下调波本威士忌和哈雷机车的入口关税。目前印度已经宣布愿意采购更多美国原油、液化天然气和高科技军备，并接受美国遣返非法移民。这一次曼斯携带妻子乌沙曼斯和子女同行，亦都释出柔性信号。乌沙是首位印度裔美国第二夫人，她的家族来自安德拉邦，引发印度媒体高度关注。据纽约警方消息，礼拜日晚上，纽约皇后区公共图书馆总管及法拉盛分馆以及贝塞196街的分馆都收到了炸弹威胁的邮件，威胁不能够允许法轮功队伍游行，否则会引爆炸弹。警方表示，邮件在礼拜日晚上11点钟左右收到，而前一日纽约法轮功学院在法拉盛举行了纪念425和平上访26周年的声援4.45亿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游行和集会。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礼拜一早上 上班时睇到邮件，之后皇后区图书馆总管马上报警。喺早上9:00多左右，警察对法拉盛图书馆拉起警戒线封锁，多部警车以及救护车停喺图书馆外，并封锁咗法拉盛图书馆周边嘅部分道路。据信炸弹威胁邮件嚟自中共或与中共有关嘅势力。去年9月14日，纽约法轮功学院在布鲁克林八大道游行之后，大纪元媒体集团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分别收到了来自中共的死亡威胁。美中关税大战持续升温之际，中共党魁习近平出访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当地时间礼拜一，新加坡主权基金淡马锡控股前执行董事、前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妻子何贞在脸书上转发一篇评论文章，该文称习近平执政12年来一直表现得好像一个黑帮大佬，引发关注。文章是新加坡评论平台 Critical Spectator 创办人佩卓斯4月18日发表的，题为如果习近平过去12年没有黑帮老大的作风，中国今日就有更大的全球影响力。文章指出，习近平近日在东南亚持续展开的魅力攻势，恳求10多年来一直被他掠夺的邻国和他合作，显得滑稽可笑，已经暴露出中国的处境有几差。独立时评人蔡慎坤认为，淡马锡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何贞就转发这篇文章，明目张胆攻击习近平，如果不是疏忽，这个就是获得中共内部资讯，习近平将承担搞和外交的责任。礼拜一，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美国政府排除了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俄罗斯对此表示欢迎，但他拒绝评论川普总统希望这个礼拜达成和平协议的讲法。美国特使海洛格上个礼拜在霍士新闻频道的一档节目中说，乌克兰的北约成员资格不在考虑之列。佩斯科夫对记者说，我们听到华盛顿各层级的声明称乌克兰不可能加入北约，这个令我们感到满意，也都符合我们的立场。川普礼拜日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表示，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礼拜能够达成协议，双方之后将开始和蓬勃发展的美国展开商业合作，并获得丰厚回报。佩斯科夫对此回应说，他现在不想发表任何评论，尤其是关于时间表。佩斯科夫说，普京总统和俄罗斯方面保持寻求和平解决的开放态度，我们正与美国方面继续合作，希望这项工作能够取得成果。南韩海关总署礼拜一表示，近期查获多宗中国企业将商品伪标为韩国制造，然后出口到美国的违规案件，总金额超过2000万美元。此举正值美韩高层即将就川普关税议题举行会谈的前夕。南韩海关总署指出，今年第一季度相关违规出口金额达295亿韩元，其中97%是出口到美国的货品。相比之下，2024年全年违规总额为348亿韩元，出口美国的比例是62%。这次查获的案例之一是价值33亿韩元的电池正极材料，由中国入口后标示为韩国原产，再出口到美国，以规避川普新政前已存在的高额关税。另一宗案件发生在3月，共有193亿韩元的监控摄影机零件由中国入口，在南韩组装后出口，以逃避美方对中国通讯设备的限制。南韩海关调查企划官李光宇表示，川普总统首任期间已经有这种伪装出口的趋势，因此南韩当局在川普总统今年上任后已经先行启动调查，以防范类似行为扩大。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礼拜一，一架载有近300名乘客的达美航空客机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国际机场 从闸口后退时引擎起火，迫使乘客使用滑梯疏散。这架空中巴士 A330 下机，在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1:15左右引擎起火，当时飞机正准备启程前往亚特兰大。达美航空表示，该班机共有282名乘客及12名机员，目前尚无初步伤亡报告。达美航空机组人员是观察到飞机两个引擎之一的尾管出现火焰时，按照程序将客舱内的旅客安全疏散。目击者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现场影片显示，这一架飞机似乎发生了严重的火灾，火焰由飞机中喷出。奥兰多国际机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火灾发生在停机坪区域，机场的飞机救援和消防队迅速作出了反应。达美航空表示，维修团队中检查飞机，并将在星期一调派更多飞机协助乘客抵达最终目的地。美国图安全部长诺姆星期一证实，他星期晚间在华盛顿特区市中心的一家餐厅用餐时遇到银包被盗事件。在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中被问及此事，诺姆承认了这宗盗窃案，并表示案件尚未解决。国土安全部发言人星期一说，诺姆的银包内有大约$3,000的现金，这笔钱是他拿出来用于请全家人吃饭，以及购买复活节礼物和参加活动的费用。据最早报道这件事的 CNN 报道，被盗的袋入面还装有诺姆的护照、化妆袋、空白支票、驾驶执照、锁匙和药物。据一名执法消息人士透露，为诺姆提供安保的特勤局审查了事发餐厅的安全摄像头录像，显示一名不明身份的白人男子戴着医用口罩拿走银包并迅速离开。该消息人士补充说，特勤局已经展开调查，追踪诺姆的空白支票是否被使用。星期一，印度宣布对部分入口钢材征收12%的临时关税，用于压制主要来自中国的廉价钢材入口的激增。该政策的实施正值美国副总统曼斯抵达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贸易会谈之际。印度财政部在一份正式命令中表示，该关税由星期一起生效，有效期是200日，除非提前撤销、取代或修改。印度钢铁部长库马拉斯亚米在一份声明中说，此举旨在保护印度国内钢铁制造商免受入口激增的不利影响，确保市场公平竞争。这个是自美国总统川普在4月对全球实施对等关税并引发美中贸易战以来新德里首次重大贸易政策调整。不过印度政府应国内钢铁制造商协会的呼吁，早在去年12月就针对中国廉价钢铁倾销启动了相关调查。印度原本是全球第二大粗钢生产国，但在2024年至2025财年连续第二年成为成品钢的净入口国，入口量达到9年来最高的950万公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